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到使徒行传十七章。在没有进到十七章之前，要先跟你们介绍一本书。你们有的有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看到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爱我逗点不爱我。它其实就是照原来这本书的名字，英文的名字直接翻的 Loves me, no, loves me not. 爱我又不爱我。它是个什么东西呢？这本书啊非常有趣。我在大概好几年前啊，我就是买了这本书的原著。我本来没有期待有什么特别，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啊，一般人不会这样写，也不会写这个主题。他这个主题是写基督徒的单恋。你知道单恋这两个字在我们台湾的文化，华人的文化里面不是一个正面的。我们常常都在单恋里面，要么就糊涂啊，要么就是受伤啊，要么就是愤怒啊。那我后来把这本书的原著拿来看的时候，哇，我就一直想把它一直看，就是好像就舍不得放下来。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个姐妹，她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原来美国，后来他就到了。各位，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加尔文学院啊，是一个长老会保守派的一个神学院。他后来就在那边任教，就一直在那儿任教。我觉得这种书啊，姐妹写比较有说服力，你们觉得呢？而且他到今天为止是单身，这就再多一点说服力。其实这本书最后要讲的东西不是单恋，最后他要讲的东西是我们这样一个人最后照着在基督里的恩典，我们从创造，就是亚当夏娃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对吗？就暗示了婚姻是一个很关键的关系。然后进到救赎，就是基督来了，然后从基督的救赎教导，然后要预备我们进到将来。所以他其实是借着相信福音，然后对将来基督在我们身上最终的生命的样式回过头来看，我们将来如果是那个样子，我们现在其实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就看得更清楚。什么意思啊？比方说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 你有没有听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种文化啊，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姐妹跟一个弟兄两个人啊，如果想要做朋友的话，谁要主动？谁要主动？据说是弟兄，对吗？我们华人有一个俗话叫男追女啊隔层山，女追男呢隔一层纱啊，这是文化的因素。好，可是你知道吗，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美国的教会的主流文化，男女如果在教会里要做朋友，是女方的父母要 主动邀请那个男方到家里来做客，第一次。所以女方如果不邀请，男方是没丁没当啊。你告诉我这是真理还是文化？可是那个时候这个方式离婚率比较低。那如果你用离婚率来看，这是个好办法，但是你告诉我离婚率高低会不会是基督徒应该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那现在所谓的自由恋爱，男女各自交往，其实这又是另外一种文化的孕育，现在普及到全世界。好，他真正要讲的就是说，你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有过渴慕爱情，对吗？不管是隐藏的还是明显的，还是半明显半隐藏的，通常有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心仪的一个人，你永远没有跟他说过，那他也永远不会知道，对吗？这算不算单恋？算吧。那有的就是当面被人家拒绝，有没有？那也有的是你就拒绝了别人，有没有？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拒绝别人就暗示要伤害一个人，对吗？所以拒绝的话，有的时候要委婉一点。这个委婉又是一个文化，它不是真理啊。好，所以爱我不爱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人爱我，我不爱他啊。那我爱他呢，他又什么？不爱我。他在这里啊，我第一次被他有一个观点吸引，是一个他说，如果有人追求你啊，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主动啊，你拒绝他不需要理由，听得懂吗？你要来追求我需要好理由。你知道这个跟我们什么是反向的啊？我们通常要拒绝别人，要就压力很大，我们就是心里面要筹算很久，睡不着觉，就是要想一个什么一个还不错的借口或理由。其实那个借口跟理由多一半都是不真实的，你只是为了把这件事情让他啊可以稍微圆满一点，让他可以得到一个解决。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生命，当有一个人要试图闯进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不愿意让他闯进来。就好像有一个小偷来你家偷东西，然后你要告诉他理由，你为什么不可以来我家偷吗？当然这个有一点那个哦，这不是偷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也蛮像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啊，因为你们知道有的时候我的邀约也不少啊，特别是教信友堂以外的。我就学会一件事情，我说这个时间不行，但是这一句话有问题，对吗？他就暗示什么别的时间可以啊。所以我就学会一件事情，他说请长老来，我说不行。那如果他问我那怎么样可以行，还是什么不行，你觉得会不会伤害别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表达啊，意思就是说被拒绝或者是拒绝别人，他用了一个神学的论证啊，所以这个次标题叫做从神学看单恋的伦理学。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学问啊，意思就是说你要拒绝跟被人家拒绝，你都要有一个合乎圣经合乎上帝心意的做法。他举一个例子对我来讲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说上帝爱我们，你觉得这个爱情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他说当上帝爱一个人，有没有被拒绝过？多还是少？多。那上帝爱我们，然后我们拒绝他，我们常常有没有给上帝理由？常常给他的理由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就讲不清楚了，对不对？那请问你，对上帝来讲，他的爱是不是一个挫败？是不是一个减少？他的生命是不是因此受到伤害？会不会？会不会？不会。所以关键在哪里？在什么是爱，对吗？上帝天天被人拒绝，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已经都已经信他的，跟他结了婚的人，还常常什么？拒绝上帝的邀请，会不会？所以回到最根本的是，认识上帝的爱，对人是怎么样一个爱？好，所以像这种书啊，读起来就非常的愉快，你知道吗？啊，它不像是啊学术的，但是它有它的学术的研究是实证的啊。他访问了很多个个案，里面对你喜欢别人，别人不喜欢你啊，别人喜欢你，你不喜欢别人，然后我怎么样就是让他知道他不喜欢我，或怎么样让他知道我喜欢他，这个这中间就是怎么把爱情做一个合理的安排啊。第二点就是说他解了一段圣经啊，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有非常有洞察力啊，因为这个圣经我们非常熟，你知道啊，弗类福音里面啊，耶稣基督讲到将来人要复活，对吗？讲到人要复活的时候，他是因为人家先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假设的，故意刁难的，就是有一个姐妹嫁给一个弟兄，有没有？结果弟兄死了，结果按照摩西律法要嫁给他的弟弟，对不对？结果连克几个，七个，全部都那个弟兄，他们一家的弟兄都死了。他的问题就是，那将来复活的时候，这个妻子到底是哪一个才是他的丈夫？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刻意啊，就是要刁难的问题。结果耶稣回答说，他说，我复活啊，是不娶不嫁，好像什么天使一样。哎，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了。什么叫好像天使一样？就是天使是中性的，有没有？不娶也不嫁。如果天使不是中性的，就是天使不会受到男女婚嫁情欲的搅扰，对吗？那你们看到那个电影或者是图画里面的天使，那都是像仙人一样，对不对？他是不食人间烟火。那情欲当然是属于人间的烟火，对吧？好，那像天使一样不娶不嫁，所以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复活以后的生命它是不在婚姻里面，对吗？对吗？那换句话说都是单身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都是单身，那像天使一样有什么重要的含义呢？哎，他这个解释我觉得很非常有意思。他的解释是说，他说你们知道天使是干嘛的？从有圣经开始到圣经最后一卷，只要提到天使，天使只干一件事，干嘛？侍立在上帝的旁边，随时奉上帝的差遣去服侍上帝要他服侍的事或人，对吗？所以他说复活以后的身体不娶不嫁，好像什么天使一样，是什么意思？他说其实复活以后上帝要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像天使一样侍立在他旁边， 任凭他差遣服侍他。你可以接受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反推回来，嫁娶中间有什么问题？你知道一嫁一娶啊，先忙谁的？先忙上帝的还是先忙老公的？先忙上帝的还是先忙老婆的？哪一个？先忙上帝的还是先忙孩子的？你会一层一层的没有办法完全的专心的照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来侍奉上帝，对吗？这个不是错，但是这是一个什么？一定会有的，让你没有办法很自由的侍奉上帝。所以你想不想复活？复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再成为你的牵绊。所以将来啊，照他这个解释，到了天上啊，都是单身，这样可以吗？有人问我说：“哎，啊，他说长老，我将来在天上见不见得到我父母，见不见得到我丈夫啊，或者我的孩子？”那有的牧师就很会安慰人：“见得到，见得到，只要信啊，都见得到。”而且一家一家还可以团聚。我觉得这个呢是用文化来安慰人，这不是真理来安慰人。所以因此，如果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如果我们是单身，如果我们在恋爱上前，我们没有什么世人看到的结果，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你是更靠近什么？复活，这样懂吗？啊，他的论证是从这里展开的，啊，非常有趣，非常有趣。所以呢，推荐给你们啊，因为很多人都看到长老推荐这本书，他们都来问我，哇，这是个什么书啊？啊，一般啊，长老会的学者或者是牧师啊，不大愿意去触碰这种问题啊。当你这本书读完了，你对同性的恋的问题，你会就看得很清楚。清楚并不是因为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你知道这个问题的问法本身是文化的问法，它不是一个圣经的问法。你们猜猜看，将来在天上复活以后，有没有同性恋？我们都是什么？新妇。新郎是谁？耶稣。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思维呢，会比较更基础。啊，我觉得我们看问题、想事情，有的时候是随着世界的问法，只是把圣经套一个答案丢回去。好像我们基督教，我们圣经是有好答案，可是真正的好答案不是问他提，不是回答这个世界提出来的问题，而是问我们原来应该问的问题，然后我们提出我们的问题原来要有的答案。啊，这个比较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做法。所以啊，推荐给你们啊。那我认识一个人啊，是我大学在我大学班上的啊。那么他就是跟你知道啊，就上了大学一年级，很嗨啊，就是每天就是什么社团啊、活动啊。他说有一次啊，他们班上办夜游，你知道啊，现在的夜游是骑摩托车。以前的夜游是冷迪卡啊，他们的夜游有一次是从淡水车站走到金山车站，走哦，而且整班走啊，晚上10点钟开始走，等走到金山的时候，已经早上5点半，其实这个正常。那后来呢，他就讲说，我那个班上那个同学是男的， 他就走啊。各位你知道北海岸在即使是夏天到了晚上其实是蛮冷的，蛮冷的。那后来那个同学在走到半路上，因为很多女生嘛啊，那个女生啊有的这个不进入状况，夜游走路还穿那个高跟鞋，不知道想干嘛啊，那一定要出事嘛，对不对？那高跟鞋走到一半一定会要么打脚要么就断掉要么就不穿了。结果呢那个同学呢看到有一个他班上的女同学就穿高跟鞋的那一个就打了脚，就走路啊就不舒服，他就过去问了一下，他说是不是很痛啊，就这样就进入到这本书的主题了。他说他很冤，可是那个女班上女同学是咬死他不放，说那就是你在那个，后来还到了学校，动用了学校的这个教官啊出面做这个中人啊，当然最后当然是不得善终了。但我要告诉你，就是说这种事情其实你不能预期什么时候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生， just happen， 它来了你不会想到它是这样来的。有的时候也许是你的冲动，有的时候 你有一种憧憬。所以他这个作者说等到我们多年以后回想我们那一次的经验，十之八九已经不再愿意承认他是爱，对不对？因为当你认识上帝的爱越多，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那样的爱是什么，是非常脆弱的。好，我们呢等一下如果你有兴趣读这本书，我现在啊我现在开始读它的中文版，也是每天就放在我的书包里面，有空就看。如果等一下你有兴趣我们一起买会更便宜，就在慧荣预备了一张订书的单子在前面的桌子上。